本周中共十九大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习近平在开幕讲话中谈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同时强调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制度。那么西方比如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美国的政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些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另一位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谢谢。
忠刚就刘平兄，我们这一周真的是蹭热点啊，蹭一下中共十九大的这个大热点。听说现在北京街头是因为要开这个会是搞得很紧张哈，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不过我们也都不在中国哈，也没有办法亲眼目睹，但是我想二位肯定目睹过很多次美国的党代会是怎么开的，是不是？对，刚才忠刚还说，第一次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就是在党代会的现场哈。
对，
这样，那这样
在克利夫兰，
在克利夫兰哈，这样我们先看一个短视频哈，来看看美国的党代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在中国哈，学校经常会贴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哈，感觉中国共产党那边就占了严肃紧张，美国这边就剩团结活泼了。所以忠刚先来聊聊共和党，比如说共和党党代会为什么开得跟个大 party 似的。
我先提一下，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这个刚才你看到这个克利夫兰的这个叫 convention。它严格说来呢，和中国的那个党代会，那个整个目的还不是太一样。可能克利夫兰像这样的叫做 convention 呢，更多的是说全党怎么团结打总统的选战。而现在的党代会呢，可能是2000多人，这个规模要比这个 Cleveland Convention 可能稍微小一些，它更多的是制定党的整个大政方针。我这个顺便提一下，这个对于共和党来说，它真正的委员会一共是168个人。这个呢，整个结构也是和就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我可以这样
说，你说是联邦这一级的，是不是？
对，联邦这一级的，就是中国的全国的这个中央委员。对，也好像也不是很多，好像是200多人，对吧？对于，但是这个做法很不一样啊，这个我们等一会还可以继续介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美国它也叫政党，中国也叫政党。但是此政党非
彼
政党，
哎，对，
就这两个可能更多的只是说一个名词相像，
没错，
和有一些基本的意义相像。其实整个从结构、做法、这个手段等等各方面都大相径庭。
是，一会儿我们再做深入的比较哈。那么刘平，您肯定也是去过很多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党代会了。你感觉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这种感觉，非常这个团结活泼的这种气氛呢？
好的，就像李先生刚刚讲的，这个。他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要推举或者是要确定参加总统大选本党的候选人。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包含在这个全代会之前呢，已经是这个做了好长的时间。你比方这个党代表怎么产生的就很有意思。我到今天不是很了解中国共产党党代表怎么产生，但是我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他这个代表的这个草根性是很强的。当然他也有这个代表是不需要参加选举的，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是这个公职人员，是这个国会议员了。但最要紧的就是说，他们去参加的人，他肩负的使命就是要表达各地的这个党员同志们的这个心声。所以呢，他们去的比较是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传达这些这个各地的讯息，各地的心声。那么最要紧的就是它是整个民主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巩固党中央的过程的一部分。
是，你说这是民主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是很重要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分析，就是说之所以那些党代表在现场玩那么嗨，那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去推举这个本党总统候选人嘛。但是他们在这个投票现场，在全国党代会的这个投票现场的这个投票行为，是由他们本选区的这些选民的投票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大家那时候已经知道本党总统候选人是谁了哈。但是作为像我这种就比较没事喜欢看看阴谋论啊，然后这些草根这个升斗小民，就特别关心一件事，忠刚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到底 比如说共和党内的党内选举，就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一件事儿，党内大佬有没有可能会控制到这个选举结果，操纵选举？
从这点上来说是绝对没有。如果说从实际的运作当中，这个党内大佬，特别是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捐献者，就是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各就来自于经济界，这个影响有多大，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手，这个呢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到底这个影响有，只是说这个影响有多大的问题。
那你觉得影响有多大呀？
影响我这样可以这样回答，现在影响越来越小，就随着高科技的进步，这个就是 donation， 就是这个钱的来源，对于选举的影响可以说是在逐步减弱。就以最近阿拉巴马的这个参议员选举为典型的例子，结果出现了那种就是电视花钱，电视广告打得越多票越少的这种情况。对，但是呢随着这个钱的影响减少，那么这个所谓这个背后的金主的影响也会降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它不像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对国家资源它可以有直接的掌控，而美国的政党呢更多的是非政府机构，它所有的钱都要来自于捐赠。那么这个可能有在个别的区域上它也可以有一定的运作上有一些操作的补偿，比如说参加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可以收一些门票诸如此类的。所以呢只要这种结构不变，金主仍然有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至于大佬的影响就更弱了，从川普2016年的这个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怜的普雷巴斯啊。是刘明兄你的观察。
我非常幸运，不但参加过这个李先生刚刚讲的这个 convention 全国的这个代表大会，我也参加过这个小镇的这个代表大会，他们在推举这个等于是要推总统候选人，因为他是一步一步选上来的，从一个小镇凝聚到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县，然后到你这个州多少票，然后推举候选人。你在这个小镇上他怎么选，你知道那小镇有很多个这个投票所，那我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边，那咖啡馆那天晚上就是这个投票所，然后大概有40-50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你支持谁啊，那起来讲讲话，几分钟谁要讲话都讲完了，是不是好，那个主持人就拿着几张白报纸，就拿个刀片那样裁一张白报纸，对折几次，切每一个贴下一个小条子，然后填你喜欢的候选人，填完了之后他就拿了个饼干盒来收起来，然后就开始唱票。一定会有些人地方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坐票啊，对不对？那个饼干盒里面先摆了多少票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这个唱的时候他也不是给你看啊，张三李四，他这是太花时间了，对不对？他就是唱张三一张李四一张。也就是说民主它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所涵盖的就是大家是彼此信任，我今天来参加，虽然美国有几亿人，我只是几亿分之一，但是我相信我这一票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价值。
没错，
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也相信不是绝对的，但大体上它是比较守规矩的，它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是，我也曾经参加过应该是共和党的党团会议哈，就感觉在也是在地方，就感觉每个人都非常的冷静，非常的理性，就觉得好像已经习惯了，就像你说的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历史上也是有过党内大佬比如说操纵选举，我们都还记得就是中纲你们这个共和党嘛，1920年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是不是就是十几个大佬在这是芝加哥的党代会，好像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抽雪茄，抽的烟雾缭绕的，谁都看不清谁，然后这十几个大佬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推举了一个说这人长得像个总统哈，就这么推举了一个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1968年是不是这个约翰逊总统当时也是操纵党内选举？
六八年吧，
应该是记不清了。
他68那次他就没有再选了。
对，他是约翰逊总统操纵他的副总统
去
做党内提名，然后就被这个反战人士发现了嘛，就大闹这个民主党的会场哈，后来也是被电视直播搞得非常的难看。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党内选举的制度这样成熟的，公众好像也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投票的方式，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那么是两党都不断地在修正自己党内的选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民主制度不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很多选举的规章制度规则可以修改，但一些基本的理念不修改，基本的理念是不变的。什么呢？比如说选举不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再比如说政党 在社会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中刚你来谈一谈，就是你深入的参与这种政党的运作，你觉得美国的政党在你的心目当中它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刚才你说到，如果说从黑箱操作这点，就是说有人做票，刚才刘先生说做票这点，对吧？其实呢，这个政治它从本性来说，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自私性，所以黑暗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特性。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透明性越来越强以后，这种美国的政治应该说越来越，在形式上应该说越来越更越来越开明。刚才你说到1920年的事情，那应该说美国的政治已经过去很多代了，当时的政治做法和今天的可以说是甚至都可以不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做法。那么但是我现在刚才我提到我这个刚提到这个最近阿拉巴马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这个事情，这个应该说是再加上这个川普2016年赢得初选，我不是说最后大选，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是美国应该是它的政治生活，也可以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草根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说这一次这个阿拉巴马的这个参院选举，Judge 这个 Roy， 他呢，可能只有200-300万美金，而他的对手有3200万美金。这个在过去的美国政治上、历史上，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悬念的，更何况这个3200万美金这边还得到了川普的支持，而那边 Roy 是草根，是原来支持川普的人，居然这个选战打得这么惨，所以应该说是现在的所有的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都已经，你如果说在2016年的大选里面，初选里面还没有醒的话，那么今天应该彻底的就醒了。所以2018年会怎么样？会不会美国的新的政治格局就是以草根政治的格局，甚至有很多的夹杂着民粹主义的草根政治格局，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我相信全世界的做政治的人都会在都会关注这个事情。
其实草根政治跟这个精英政治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钟摆，它是摆来摆去的，有的时候往左走的太多了，那么比如说太趋于精英政治了，那么草根政治就会有所反复，那么有可能草根政治走了太多了，走到民粹这一步了，那么精英政治又会往后拉一拉哈。但是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刘平兄帮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美国的政党有什么样的特色？
不变的就是我们画面上正在播出的这个红白蓝三色。曾经有人呢这个说，哎，你们这一群人呢是这个蓝军红军，意思就是你是比较这个支持这个他们是一群中国问题专家，你是比较支持这个中国大陆的中共的，还是比较反中共的？这个团体里面就讲说，我们是蓝军，也是红军，还是白军。也就是说，我们是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看这个气球往下掉的时候，我想起来，就在这两天，有一个西方媒体讲到，他说，共产党的这个19大全代会，跟美国这个全代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您开头讲的，中国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正襟危坐的，这个总书记在那边报告的时候，哎，这所有的人基本上，那有人打瞌睡，有人有个前总书记看手表，听说最少看了10次了，那大部分人都要摆出一副很长、非常庄严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啊，在这个托儿所啊、幼儿园呢，这个幼儿园也在那边看电视转播，举国一致，但是呢。我这还继续讲，我讲多啰嗦了一点。西方媒体就讲，他说，可是美国这个全代会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气球从空飘落，
对，
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您刚才用的一个字很嗨，来自各地的人，他们觉得我今天是不只是我所代表的某一个候选人，我要投票给他。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美国的政治运作的一环，所以在那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虽然这个自信没有用嘴巴讲出来。
是，中刚我感觉美国的政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是不是？
是的，是的。刚才我提到这个，刚才刘兄提到这个天上掉这个气球是吧？这个，但这是一种气氛，对不对？但是如果要是中共的19大从上面掉下气球，可能并没有说把它的性质改变的很多，因为它的从上往下的结构。我想提一下，刚才我提到这个在形式上的这种民主哈， 我现在觉得随着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慢慢向真正的民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步，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儿，我认为啊，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首先现在有对这个美国政党制啊有很多的误解，特别是即使是到了美国来很多年的华人朋友们，都会有很多，就是都很有很多误区，就觉得，因为过去从中国那么根深蒂固的对政党的理解，比如说在美国，就人人入党，在中国是一个要去申请的，要进入一个相当于一个精英组织，是一个它本身是一个领导层，是一个但是呢，在美国呢。你谁都可以选自己的政党，我只要到去注册，我说我是共和党就共和党，我说我民主党民主党，对，但是呢，他的所以他是最基层，但是呢，他在代表这个组织上也是比较灵活、很多样性的。你比如说县一级的机构，往往有个叫 REC， 比如说在共和党这边叫做 Republican Executive Committee， 就实际上就相当于县委会，你比如说像佛罗里达一个南部的一个县里面可能有100多万人的时候，
县党委是不是？
县党委，他县党委总共才200人，代表着几20万的大概吧，这个共和党党员。那么这个县党委这200人其实是谁都可以参加的。我这里提到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那边的这个亚裔共和党的这个支部，就很积极的参加的活动，也希望全国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亚裔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因为这是开放的，县党委是谁都可以去，而且是你只要注册，你只要合法身份，你都可以成为县党委的委员。
没错，
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这个县党委的，你没什么好处是真的。但是就是说，他的这权力是不是有可能比这个，比如说全国委员会的权力，这个主席权力还要大？
其实
他管的事儿其实更多。
你这个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就是这就要解释什么叫政治权力。真正美国的政治权力在政府，不在政党。但是政党的政治权力很多的跟选战直接有关。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他这个县党委里面，你不是成了县党委委员吗？他如果因为他一个县里面分成了很多的叫 precinct， 是美国的最基本的选举单位，
选区
，但这个选区不是 district， 因为这个翻译很混乱，不是那个 district 的选区。那么这个 precinct 呢，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叫村，就是村书记。大多数的村书记是没有竞争的，因为很多人没有人去做，因为它不是一个权力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村支书啊，实际上是有权利向本村的党员说建议他怎么选举，就连县委书记都没有权利干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村支书他真的代表了党，所以这个是美国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中国的村支书，特别如果要是拆迁离大城市比较近的，那这个权力那就是和这个村支书完全是两回事。
其实中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的政党它永远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权力集团呢？刘平兄，你的分析。
好，因为美国的这个政党是没有办法凌驾于政府之上的。那么中刚军刚才开始就提到了，这个政党之间它是要公平竞争的。今天没有哪一个政党说我可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但是在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在国旗上面就已经看见了四个小星，一个大星，那个大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写这个就国情各国国情概要的时候，写到中国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一个共产党凌驾于一切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党员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荣耀，代表着前途。那么同样相对的，在美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村支书也好，县委书记也好，他是跑腿的，他是要去帮人家拉票的，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的，但是他却可以是展现自己的理念的。所以呢，又回到您刚才讲为什么这个代表大会都那么嗨，因为他是把自己的这个感情付诸于行动，然后希望能够在政党的活动中间实现他的理念，当然就比较嗨了。
是，应该说美国的政治从宪法上来看哈，它就是有很强烈的要去党派意志的这么一个色彩。中刚，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对于美这个他从他这个设计，这个要从历史上讲就比较多了。他这个政党在美国呢，更多的是一个非政府的单位。实际上如果要是多说一点的话，就它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侧重于政治的 NGO， 非政府单位，而在中国可能政党更多是最高的政府权力机构，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
对，它是一个非政府的 NGO， 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它存在意义是这样，就是说它的存在一路走来啊，特别在美国有比较重大的事情，包括当年是不是要应该有联邦，是不是应该分裂支持农奴，后来呢美国就发现，为了真正把人民的起码努力上一直在做，到今天以后一直在做的努力，就是如果真正把人民的意愿体现到政府的市政方针上，你应该就应该有政党主要管的是理念。当每一个老百姓他选自己是某一个政党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说我认同这个事情的理念，然后呢在选举当中体现这个大的理念，哪一方的支持这样理念的人去掌握整个的这个方向。所以他的政府一般是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叫 career， 就是说那些拿工资的，他们即使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也不能够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放到他每一天的政府运行当中。但是呢政府最高层的这些人叫做 appointed， 叫做被政治指定的政治任命，像这种呢就是说明当一个党赢得了选举之后，而更多的是这个党的政治理念得到了人民的认可，然后呢那么这个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就要来占据这个高点，指出他具体的政治方向，但是呢却又不能够去具体干涉这个政府内部的每一天的具体事务。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一直在做这种这个效率和方向把握方向的这个，由特别是大众方向的这个权衡，是一直在希望能达到比较好的权衡。但是什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很难，因为政府从本身的，特别从共和党这边理念来说，本身会是一个低效的结构。好，
是，就是说和政党来比，可能政府的效率更低哈。
是，
但是很高兴的是，政党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咬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那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